今天我们来到《使徒行传》生命读经第48篇，这个经文是第18章第1到第22节。第一节，这些事以后，保罗离开雅典来到哥林多。第二，遇见一位犹太人名叫雅居拉，他按籍贯是本都人，因为格老丢曾命令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所以新近带着妻子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到他们那里去。第三节，他们本是以制造帐篷为业的，保罗因为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第四节，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导犹太人和希利尼人。第五，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下来的时候，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郑重见证耶稣是基督。第六，他们既抗拒毁谤，保罗就抖着衣服对他们说，你们的血归到你们自己头上，我是洁净的，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第七，于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中，这人名叫提丢尤士都，是敬拜神的，他的家紧靠着会堂。第八，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同他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信而受浸。第九，夜里主借着异象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静默。第十，有我与你同在，并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百姓。十一，于是保罗住了1年零6个月，在他们中间教导神的话。十二，到加流叫雅盖亚省长的时候，犹太人同心合意起来攻击保罗，把他带到审判台说，十三，这个人煽动人不按着律法敬拜神。十四，保罗刚要开口，加流就对犹太人说，犹太人啊，如果是为冤枉和奸污的事，我理当耐心听你们。十五，但所争论的若是关于言语名目和你们中间的律法，你们自己看着办吧，这些事我不愿意审问。十六，于是把他们从审判台赶走。十七，众人便揪住管会堂的索提尼，在审判台前打他，这些事加流都不管。十八，保罗又住了许多日，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百基拉、雅居拉和他同去，因为他有怨在身，就在监阁里剪了头发。十九，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自己进了会堂和犹太人辩论。二十，众人请他多住些时候，他却没有答应。二十一，就辞别他们说，神若愿意，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来，于是开船离了以弗所。二十二，在该撒利亚下了船，就上耶路撒冷问候召会，随后下安提亚去。在行传十八章第一到第四节，保罗到了哥林多，和雅居拉和百基拉相遇。然后第五到第十七节，他对犹太人传讲，遭遇他们的抵挡。十八到二十一节上，他到了以弗所。二十一节下到二十二节，他回到安提亚，这样他就结束了第二次出外禁止的行。我们先来看他在哥林多。第一个重点，他与雅居拉和百基拉相遇。第一、第二节说，这些事以后，保罗离开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他按籍贯是本都人，因为格老丢曾命令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所以新近带着妻子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到了他们那里去。 在这里说的格老丢，他是罗马帝国的该傻，主用他在这里所做的，为着主的执事来效力，以建造主的教会。这个就好像神用该傻雅古士都所做的，来应验关于基督出生地的预言。下面第三节，他说他们本是以制造帐篷为业的，保罗因为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这个就指明保罗在执行主的职事的时候还带着职业。他在临前四章是十二节提到这件事，他说并且劳苦亲手做工。不仅如此，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九节和帖后三章八节都说他是昼夜做工，免得叫圣徒受累。保罗的做法和今天许多基督教工人的做法不同。一个人成为牧师和传教士以后，通常就不再做别种的工作，但是保罗供应话语的时候，他也亲手做工来维持生活。他这样做不仅仅供应给自己，也供应给他的同工。关于这件事，他在行传第二十章三十四、三十五节他说，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伴的需要，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知道必须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并且纪念主耶稣的话，他自己说过，施比受更为有福。在这里保罗又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照临前第九章三到十五节这一段话来看，当时的众教会和众圣徒并没有忠心的顾到做主仆人的保罗，因为他们没有充分的供应给保罗，保罗不得不做工。有一些哥林多人甚至控告保罗想要为自己从他们得利，但是保罗指明他宁可死也不向哥林多人有所取。一个全世界服侍主的人不应该把他们为主的工作当作他们的职业。如果有需要，有些人可能需要做工来维持自己的生活，我们是否这样做乃是在于我们的负担把我们占有了多少。如果你的负担把你完全占有了，并且在环境足够能够供应你的生活，这样的话你就当然应该花全部的时间在主的工作上。但是如果不是这样，你还应该当工作来供给自己，不仅仅供给你的自己，也供给你的同工，特别是给年轻的同工。如果保罗没有得到充分的财务供给，他年轻的同工怎么能够得到供应呢？保罗因着需要供给自己和别人，不得不以制造帐篷为业。今天这个对我们是很好的榜样。关于财务的供给，新约里保罗和他的同工的情形和旧约里的祭司和利未人的情形不一样。按照利未记的条例，祭司和利未人是靠神的子民的公务来生活的，但是在新约里这条例是过去了。按照路加第八章第一到第三节，有一班姊妹用自己的财物来供应主耶稣和十二个门徒，那十二个门徒全时间来跟从主，他们需要的财务的供给，有些爱主并且有资产的来供给主和跟从主的妇女，他们应付了他们的需要。早年在上海的教会，财务供给主要是来自姊妹们，有许多姊妹在一家一流的医院做护士，这些姊妹们他们供应了在上海的教会和同工。我在别处也看到这样的事。真正说来，姊妹们爱主是远超过弟兄们。十二个门徒当中有一个犹大，但是姊妹们当中没有犹大。犹大不知道怎么样爱主，但他实在知道怎么样算钱。那些看重钱的人绝对不会供应给别人，他们越算钱就越爱钱，并且越渴望为自己保有钱。在神主宰的权柄底下，圣经里有一些妇女嫁给有钱的人。我们看以斯帖的事例，她嫁给外邦的君王，她凭着对丈夫的影响力就能够供给所有的犹太人。路加第八章第一到第三节的妇女当中有希律的管事苦沙的妻子， 约亚拿。虽然罗马政治逼迫主耶稣，但是有一个罗马官员的妻子却用丈夫的钱来供给主耶稣。我知道一些姊妹们，她们用丈夫的钱来供给主工作的势力。关于行传十八章第三节，我们强调的点是，有负担服侍主的人，如果环境和财务状况许可，他们就应该全时间，但是如果环境不许可，他也不应该放弃他的负担，他应该实行他的负担，同时还要殷勤做工，应付他的需用，就好像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所做的。下面一个重点，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辩论。第四节说，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导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保罗到犹太会堂的聚集，目的当然是要利用机会来宣传神的话。他去哪里不是去守安息日，乃是去传福音，去劝导犹太人和希利尼人。第四节提到希利尼人，指明有一些希利尼人也会去犹太会堂听神的话。下面一个重点，对犹太人的传讲并他们的抵挡。第五到十七节，保罗对犹太人传讲遭遇到他们的抵挡。第五节说，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下来的时候，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郑重见证耶稣是基督。在这里，为道迫切这个词原文也可以翻作为道所压，或者为道所困。这个时候保罗是在哥林多，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带着在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消息。保罗就在这个时候给在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写了第一封书信。保罗从哥林多写了那封亲切的信给在帖撒罗尼迦亲爱的圣徒，为着鼓励他们。保罗在哥林多向犹太人见证耶稣是基督。第六节说，他们既抗拒毁谤，保罗就抖着衣服对他们说，你们的血归到你们自己头上，我是洁净的，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在哥林多的犹太人就好像在皮西底安提亚的犹太人一样，他们弃绝神的话，断定自己不配得永远的生命。在那种的光景当中，保罗也宣告说，看啊，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第七第八节接着说，于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家中，这人名叫提丢尤士都，是敬拜神的，他们的家紧靠着会堂。管会堂的西利斯布同他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信而受浸。第八节的全家这个字，就好像第十六章三十一节都是指明信徒的家，就是神救恩的完整单位，就好像挪亚的家、有份于逾越节的家、妓女拉合的家、撒盖的家、哥尼流的家，还有吕底亚的家。下面第九第十节，夜里主借着异象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静默，有我与你同在，并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就好像第十六章第九第十节，在夜间主在异象里面对保罗说话，那个异象不是做梦，也不是魂游向外，在这样的异象里面有看得见的确定的目标。十一节告诉我们，保罗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在他们中间教导神的话。保罗后来在以弗所住了三年，这指明在以弗所的教会是小亚细亚领头的教会。同样的，保罗留在哥林多一年半，这事实指明在哥林多的教会是亚该亚领头的教会。无疑的，保罗在哥林多的那一段时间是做了许多功。我们读使徒行传，看见从犹太人来的抗拒、抵挡和攻击是非常的强烈。这本书告诉我们，犹太人想要杀保罗，无论保罗往哪里去，犹太人都抗拒并且抵挡他。在帖撒罗尼迦，他们骚动那城， 关于哥林多的犹太人抵挡保罗，在第十二十三节说，到加流做亚该亚省长的时候，犹太人同心合意起来攻击保罗，把他带到审判台，说这个人煽动人不按着律法敬拜神。犹太人把保罗带到省长加流那里，控告他教导人不按着摩西的律法敬拜神。保罗刚要说话，第十四到十六节说，加流就对犹太人说，犹太人啊，如果是为冤枉和奸污的事，我理当耐心听你们，但所争论的若是关于言语名目和你们中间的律法，你们自己去看着办吧，这些事我不愿意审问。于是把他们从审判台赶走。在这里加流好像是说，如果你们是作奸犯科，我就要审问，但是我对于关于名目了用语了和你们的律法的争论没有兴趣，我没有时间管这样的事，你们自己看着办吧。就说一面来说，加流的态度对保罗有帮助，但是就另一面说，这就把保罗摆在危险的处境里面。加流对犹太人这样的清楚地表明他的态度以后，他们就放胆了。第十七节说，众人就揪住管会议堂的索提尼，在审判台前打他。那这些事加流都不管。从这一点我们看见，那个处境对保罗可能成为很大的威胁。十七节的索提尼可能不是临前一章一节的索提尼，因为临前是使徒离开哥林多以后不久在以弗所写的，而这一位索提尼是保罗在哥林多受逼迫的时候管会议堂的。临前一章一节的索提尼，这位在主里的弟兄一定是与使徒一同旅行尽职的。下面一个大点，到了以弗所，十八节说，保罗又住了许多日，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百基拉、雅居拉和他同去，他因为有怨在身，就在间隔里剪了头发。这个剪头发是犹太人为着感谢神，在任何地方借着剪头发所履行的一种个人的愿。这个和拿细尔人的愿不一样，拿细尔人的愿必须要在耶路撒冷剃头还愿。保罗是犹太人，并且遵守誓约，但他不愿意也没有把这个做法加在外邦人身上。按照保罗所教导神新约经纶的原则，他应该已经丢弃了一切旧约时代犹太人的做法，但是他仍然私下许这样的愿。神好像容忍这样的事，可能因为这是在耶路撒冷以外私下所还的愿，对信徒的影响不大。有一些的使徒行传的解经书想要解释保罗为什么在十八章十八节所提的愿，在许愿的期间他可以把头发留长，还愿的时候就把头发剪了。按照十八节，保罗在间隔里剪的头发还愿。有一些解经家说，保罗许这个愿是因为感激主保存了他的性命。保罗是人，可能害怕在犹太人手中丧失性命，他不断地传讲禁止，同时总是在丧失性命的危险当中。一面保罗甘愿为主的缘故丧失他的性命，另一面他还是人，他有惧怕，所以按照一些解经家的说法，保罗是许一个感谢的愿。这样领会保罗在十八节的愿可能是正确的，当犹太人为着一件事感谢主，他可以许感谢的愿。按照上下文，保罗应该是感谢主保护他并且保存他的性命。在小亚细亚、马其顿和亚盖亚各地，犹太人都抵挡他，甚至想要杀他，但是主一路保护并且保存了他，保罗为着这个一定是满了感谢。在夜里主借着异象对保罗说话，主对他说不要怕，这个话指明保罗里面有惧怕，因此主在夜间不寻常的临到他。有的人可能说，保罗没有主在里面吗？他没有数值的灵和经纶的灵吗？保罗当然有主在他里面，并且 他当然也有数值的灵和经纶的灵，但是呢，他仍然需要得着加强和保证。主为着应付这个需要，就在异象里面临到保罗，说不要怕，有我与你同在。保罗许了那个愿，可能是因为他感谢主的保护和保存，也许是因着这个缘故，他在雅盖亚往叙利亚的路上停在间隔里还愿。主在异象里面对保罗说话以后，保罗就留在哥林多一年零六个月，教导神的话。他在那个城的确成就了他的使命，至终兴起并且建立了一个相当大的教会。保罗在往叙利亚的路上也在以弗所有所停留，好像在其他许多地方所做的。他进了会堂和犹太人辩论，众人请他住下，他却没有答应，就辞别他们。他说，神若愿意，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来。最后一点，再回安提亚结束第二次的行程。保罗开船离开了以弗所，在该撒利亚下了船，就上耶路撒冷问候召会，随后下安提亚去。保罗第二次出外尽职的旅程是开始于15章40节而结束于回到安提亚。我们可能不了解保罗为什么不直接从该撒利亚回到安提亚去，却先上到耶路撒冷。他下该撒利亚去，然后上耶路撒冷问候那里的召会。保罗为什么上耶路撒冷去问候召会呢？他这样做是因为在15章所解决的问题，在那个问题解决了以后，保罗就第二次出外禁止，现在到了这个行程的末了，所以他就去访问在耶路撒冷的召会。关于保罗这一次访问在耶路撒冷的召会，路加没有把细节告诉我们，但是如果我们探入主话的深处，我们就要领会保罗这一次的访问乃是要尽力的保守基督身体的义，并且要维持他和所有在耶路撒冷的圣徒，特别是和彼得和雅各之间愉快的感觉。保罗能够直接的往安提亚去，他没有明显的理由要先往耶路撒冷去，但是他从该撒利亚转向南方，目的是要访问在耶路撒冷的召会，然后他从耶路撒冷长途跋涉的往安提亚去。按照原文，路加在第22节甚至没有按名提到耶路撒冷，也许认为每一个人都会了解上这个词所指明的是什么，是上哪里去，人上去的地方没有别的，只有上去耶路撒冷。我们需要有深刻的印象，在第22节保罗上耶路撒冷去，是因为他要尽力的喜乐的愉快的保守基督身体的义，他热诚的在他的范围里面让一切可能来维持基督身体的义，并且维持与在耶路撒冷的圣徒有愉快的感觉。他知道他是造成许多犹太信徒起来说话反对他做法的因素，他是造成不愉快光景的因素。如果没有像保罗这样对外邦人传福音的人，那么绝大部分信徒都是属犹太人的，也就没有关于隔离的问题。因着保罗是不愉快的光景的因素，所以他尽可能的保守与众圣徒的义，特别要与在耶路撒冷的人有愉快的感觉，所以他不顾漫长艰辛的行程上耶路撒冷去访问教会，然后他才回到安提亚，这样来结束他第二次的行程。这件事非常光照我们，我们需要向保罗学习，在有关执行主职事的做法上尽力的保守基督身体的义，并且尽力保守圣徒中间愉快的感觉。